加拉太书三章十五节，弟兄们，我且照着人的常话说，虽然是人的文约，若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他讲的是很神学的东西，就是约了，主要就是约。但是他用人间的话来了解。那我们中文和俄本的翻译说，人的文约，为什么他说文约啊？就是原文就是约嘛，干嘛要说人的文约呢？我想他的意思就是，人的文约是写在文字上的约，而不是口头的约定。口头的约定比较没有约束力，写在文字上的是比较有约束力的。这也是一个象征的说法，若是已经立定了，就没有能废弃或加增的。谁说的？任何一个立定的文约都可以废弃或加增，重要的是那个立约的人还在。如果立约人死了，那当然就是以死前那个最后的那一份算是有效力哈。那他在这里讲是讲神学的观念，就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不能够被任何其他东西废掉。好，这个我们也会碰到，不管是在神学上的问题或我们平常生活中的问题，就是我违反跟上帝立的约不知道多少次了，我信主受洗以后犯罪不知道多少次了，神会不会也废，因为我的无药可救或者常常重犯，就废掉他拣选我的时候所要给我的。那保罗的答案是不会废掉啊。这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那么我觉得换倒过来说比较好，永远得救一次得救。什么叫永远得救一次得救？就是我们如果是在永恒中被拣选的，那么我们就会在人间有一次显出我们是得救人的那个一个过程，那过程就是一个洗礼啊。我是相信预定论的，我是相信神有美好一切的计划，但那个计划我们并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能够知道的，能够比较知道的是神的那个永恒的计划发生了以后我们知道，没发生我们就不知道，而且只知道到发生的地步。比如说有一个人他受信主爱主，那么在他很爱主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说比如说他55岁5个月的那个时候很爱主，我们可以说神在他55岁5个月的时候所安排的是引导他让他得救。那55岁5个月以后他堕落离开主了，那没有废掉神的约，因为神原来的安排也是过了5个月以后就开始堕落了，就是一切都在上帝的安排当中，我们并不知道是怎么神怎么安排，我们只能就神告诉我们我们所活出来的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们，就是神是不是永远救我。如果他永远的，他救我的旨意是永远的，那就一定会是永远的。如果他救这个人的旨意只有在某个阶段，从人来看那只有在某个阶段。好，举例子，彼得在不认主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的时候，如果彼得第三次不认主马上心脏病发作死掉了，如果我们照神给我们的启示，彼得是下地狱的，因为你不在人面前认主，主也不在天使面前认你。但是没有发生这个事，我们看到发生的是他后来悔改了，那么主一定就又接纳他了。只是从我们人来看，我们会有很多的变化，神安排我们的变化是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我们并不能知道明天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事， 我们只能说主若愿意就求主保守我，那么我一直到死，我如果死前还是信主，那么大概我算是一个得救的人，因为我一直到死前都信主。但这不等于说死前一秒钟我突然反悔了，不要信了，那么我是不是就没有救恩了呢？这也不一定。各位，神根据我人啦，人根据什么知道他是得救的还是不得救的？我们根据什么？我们是根据死前那一秒钟决定他有没有得救吗？就是他死前他不信了，他没得救，或者是那个死前的一秒钟的不信是因为他太痛了或者怎么样，就一时的失足。其实神看他是看他的全个人生，这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只能传福音给别人，相信神的慈爱和怜悯，那么相信神会保守爱他的人到底。我们相信那改革中的人非常强调，重生得救的人一定知道自己重生得救。我觉得不一定。你确定你重生得救，你说我一定重生得救，你可能是过度的自信。你一个很胆怯的人，像天路历程里面有一个怯懦者，他是很胆怯，常常觉得自己得罪神了，可是他可能真的得救了，我们并不晓得。我还是说，我们相信主的福音，相信主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带领，一定是美好的，就不要去追究那些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事情。我们都在主的手里，那么我们希望我们是永远在，我们神的旨意是永远保守我们到底的。那我们有这样的信念，那你就应该是一个预定得救的人。总之，各位不要为你的得救担心，要相信主非常非常爱你，怜悯恩待你。我想这样是一个比较好的态度啊。好，那么我们继续看加拉太书所讲的。神跟人定的约不能够加增或减少。16节，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所应许的就是神会让他的子孙成为万国万民的祝福。这个子孙，他说神并不是说众子孙，乃是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耶稣，就是基督啊。就万国要因你的子孙蒙福，只是指着一个人，万国要因耶稣基督这一个人蒙福。这是他表达的。所以我们如果要在人身上看到上帝的话应许能够实现，就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是最完全的。好，我是17节，我是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430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好，神呼召亚伯拉罕，然后应许他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有很多次。最正式的一次是我们昨天有提过的，就是创世纪15章，神先叫他看星星，然后跟他有个立约的仪式。那个立约的仪式呢，是把一只母牛、一只母山羊、一只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雏鸽，把它切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另外一边哈。那么通常是指这个动作是指一件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印象，还记不记得在以前选举的时候，有一个大家喜欢做一件事，就是斩鸡头啊。斩鸡头。斩鸡头的意思就是一只活鸡带在台上，众人都看到。意思是我说话一定是做到，我说我要做一个怎么样的议员，我就一定会做到，如果不做到，但如此鸡，咔嚓就把那个鸡头砍掉了啊。那么 我在想，如果我那时候有头发圈的话，这样的人我不会选。那么，不是他对鸡太残忍了，而是他不需要用这个戏剧性的一个动作来强化他话语的可靠。一个人再跪下来对天发誓，再怎么演什么切断一个鸡的头，都不能表示他的话有多少的可靠性。当然，我们感谢主，最可靠的是上帝。上帝跟亚伯罕立了约，这个约他一定会守的。不过，即使是上帝守这个约，也有那个形式，从被切了一半的动物的身体中间经过，意思就是我会守这个约，我不守就像那只羊一样，羊还不够，我不守就像这只牛一样，牛还不够，我不守就像这只斑鸠一样，那么一定会守的。那这个一定会守啊，有点特别，就这个立约仪式很长，先是亚伯拉罕跟上帝一起看星星，那是晚上了。那么第二天，应该是第二天，把那个牲畜切成一半，对半着摆着，那应该是比较严肃的一个仪式了。然后说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着了。我觉得好像就像婚礼，那个牧师证婚太久了，新郎新娘都打瞌睡了，都沉沉的睡着了。然后神在对他说，我应许你的子孙会成为大国，不过呢，中间有好多的步骤，包括他们会被人虐待400人，然后他们会出来。那么再讲一些话哈。讲一些话到那个17节应该是立约的仪式要结束了。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块中经过。炉子怎么会自己走过去呢？火把怎么会走过去？这是象征耶和华走过去。耶和华那天就跟亚伯拉罕立约了。我们经过一个严肃的形式来保证我会赐福你的子孙，那这不会被废掉的。被什么废掉呢？被430年以后的一个律法。亚伯拉罕在这个创世纪15章跟神立约，这个立约在加拉太书我们刚看到的地方讲，这是一个应许，约跟应许等于是相通的。那么到以色列人出了埃及，到了西乃山底下呢，又立一次约。这个约呢，看起来比较不好说是应许，而是一个有条件的约。你如果守我的律法，我就祝福你；如果你不守，你就被咒诅。那么那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立约的一个状况。那个在生命记里也有讲，出埃及记也有讲，那个时候西乃山闪电雷轰，百姓都非常的害怕，叫摩西去跟上帝讲话。这次的立约有一点像我这样来形容啊，神把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了，然后过了红海了，然后到了西乃山底下，然后神就在闪电雷轰恐怖当中向以色列人求婚。你说啊，是，就是我跟你结婚好不好？结婚的内容是什么？我做你的丈夫，你做我的妻子。神跟我们立约，万变不离其宗，都是这句话：我要做你的神，你做我的子民。我是万有的主宰，所有东西都称我为神的，但是只有你们是我约中的子民， 就有特别的约的那个关系，就好像一个老师，他是一个好老师，对谁都是好老师，但是呢，在实际上，他最 benefit 的学生是上他课的人，没有来选他课就没有得到这方面的好处，他是来上课的。上帝对万民，对华人，对周朝的人，对唐朝的人，通通都是有恩典的，但是约中的恩典这些人没有享受到。我跟你们是特别立了约的。那么在西乃山底下跟在创世纪十五章有点不一样，就是创世纪十五章只有讲到说我会赐福你的后裔，西乃山是讲到说如果你遵守这些诫命，我就会赐福你，有条件的。那保罗在加拉太书那里就讲到说430年以后的律法呢，那么不会废掉在创世纪15章的约。他提出来理由好像是创世纪15章的约是比较早宣告的，似乎比较早宣告的比较有权威，所以创世纪15章的约不能被430年以后的约废掉。那我们看当然会觉得颁布十诫时候所立的约是比较严肃的，不过保罗的重点还是说我们是完全凭着恩典，上帝的应许，得到上帝的恩惠，也就是他新约旧约都有讲的，上帝对我们说我就是喜欢你，我就是爱你，我就是拣选你做我的太太吧。这我说做我的太太也不是故意选一个词来说的，因为整个圣经是这样讲的，神拣选我们做他的妻子，神拣选我们做他妻子，上帝似乎不厌其烦的用这个 metaphor。 譬如说各位可以跟我一起看以西结书第16章，以西结书16章第一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使耶路撒冷知道他那些可憎的事，说主耶和华，16章啊，以西结书16章啊，985页第三节，主耶和华对耶路撒冷如此说，你的根本，你出世是在迦南地，你父亲是亚摩利人，你母亲是赫人，论到你出世的景况，在你出生的日子没有为你断脐带，也没有用水洗你使你洁净，丝毫没有撒盐在你身上，也没有用布裹你，谁的眼也不可怜你，为你做这一件这样的事连续你，但你出生的日子扔在田野，是因为你被厌恶。以色列人啊，你们是弃婴，没有人要的。各位，我们也是弃婴，没有人要的。我们是这个世界抛弃的一个没有人要的多余的人物，但是有人要。这都形容得很生动。第六节，我从你旁边经过，见你滚在雪中，就对你说，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你虽在雪中仍可存活。这一句话是一个命令句，而且重复了，就对你说，可以把它简洁一点翻译，就是耶和华对这个快要被气死掉的女婴说活下去。那么当神的话说活下去的时候，他就真的活下去了。下面呢我不念了，因为有点露骨啊，就这个女婴长大了，长成一个美女了，然后上帝再看到她就爱她，就跟她结盟，然后把她打扮得非常漂亮。以色列教会基督徒都是这样，我们本来是没有人要的，上帝拣选了我们，用各样的丰富打扮我们， 然后我们就把上帝给我们各样丰富拿去拜偶像。那么在这里的形容就是，这个王后，这个原来是弃婴被打扮成王后的女人，人尽可夫、哦、所有的偶像她都拜，所有的男人她都跟她睡觉，她就是不爱自己的丈夫。那么上帝后来有很多的管教、啊、这个比喻一直到新约都在用。我们是耶稣的儿女，我们是耶稣的小羊，我们是耶稣的仆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等等。但是有一个 metaphor 来形容我们跟耶稣跟神的关系，就是我们是他的心腹，我们是他的妻子。用这个比较叫人有点尴尬的比喻来形容，当然不是说我们跟神有任何夫妻的那种性关系，神是灵，没有那个东西，但那里要表达出一种神对我们强烈的爱，而且这种爱有很强烈的排他性。就是我看到我爸牵另外一个男生的手不会怎么样，我如果有看到有男人牵我太太手，那就很不舒服了。就是我们夫妻中间那种强烈的排他的那种爱，圣经很喜欢使用在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好，总之神跟以色列人立约说，你如果守这些律法，我就会把产业赐给你。但是保罗是说，其实在加拉太，在创世纪15章那里所立的那个约就更坚固了，那个就更坚固了，不会被律法废掉的。那么他再问了这个问题了，19节这样说，律法是为什么有呢？为什么要有律法？各位，我们就问了，为什么要有法律？当然赶快去问长老，为什么要有法律？法律的目的是什么？啊，各位，这真的太奇怪了。法律的目的是什么？法律的目的啊，就是应该是消极的减少罪恶嘛。法律规定下来了，就是消极的希望减少罪恶，积极的增加社会的福利嘛。就是定法律是因为要让社会更安宁更好，更把那个罪恶停止。所以譬如说不可以偷窃，因为有了这条法律，我们就知道不可以偷东西，偷东西是不对的。法律是消减罪恶的，防范罪恶的。你知道保罗出色的地方就在这里。保罗在这里有讲，在罗马书第八章也讲，好几章也都讲得很清楚，法律是加添罪恶的。那法律怎么会加添罪恶呢？就是法律写出来本来是要防范罪恶，但是每一个防范罪恶的法律一写出来，人的罪性就会很聪明的找到这个法律的漏洞，或者是找到什么方法可以躲避这样的制裁。所以每一条法律颁布出来，就会产生十种违法的办法。为了对付这十种违法的办法，就又有十条的法律写出来了。这十条法律写出来，就再有十条，就100条了。所以到一个朝代末了的时候，一定有个现象，就是法令多如牛毛，而罪犯一点没有减少。有名的就像汉朝刘邦，就是所有法都废掉，就约法三章就好了。但汉朝后来法律也绝不止三章啊，就是在防范罪恶，在用法律来防止罪恶的这场长远的战争中，法律可以说是败得一塌糊涂。那么我们中华民国最近的一些伟大的总统都是最好的法学院毕业的。 那么让我们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我们的长老也是啊。法律是为什么有的？为过犯天上的，就跟我刚刚讲的，为防止你过犯就有，但是一有了，大家就会找出漏洞，然后你要有更多的法律来防止，就越来越多。只等候到蒙应许的子孙来到，并且是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好，这个法律呢，包括在西乃山底下的法律也是一样，为过犯天上的，使过犯显多的。那么要等候蒙应许的子孙来到，这里蒙应许的子孙，一个是摩西所带领的那一批，一个是指着耶稣基督蒙应许的子孙。那法律呢，经天使，借天使经中保之手设立的，这是指十诫的颁布。十诫是神颁给我们的，十诫是神借着天使颁给我们的，十诫是神借着天使经过中保，就是摩西，再颁给我们的。那个各位，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印象，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跟着他们一起去的是耶和华，是耶和华的使者。有的时候上文讲耶和华，下文就是耶和华的使者，就耶和华和耶和华使者常常是混淆的，就我们一般解释就是这是三位一体的一个表现。但是保罗在这里有一个含义啊，就是十诫不管怎么神圣，他是借着天使经过中保给的啊。好，我们把下面一节读过去，二十节，但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面啊。这个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中保是要两方面联系的。保罗的意思可能就是有中保，我们通常想到中保都是好的意思，这里中保可能是负面的意思，就是有个中间人，不是直接的。各位，董事长有话要跟我讲，如果董事长跟一个传令说，你跟康牧师讲，明天晚上几点钟在哪里请他吃饭，董事长透过一个传令跟我讲，各位这样讲比较有礼貌有权威，还是董事长到我的办公室说，康牧师请你明天晚上我请你吃饭，效果都是一样，就是明天我们两个一起吃饭，但一个是经过中保讲的，一个是他直接讲的。我想我们会觉得直接讲的是比较好，就比较是慎重。保罗就说，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给我们的福音，是耶稣，是上帝直接跟我们讲的。律法是透过中保，透过使者，就传话经过两三道了，就不是那么好了啊。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断乎不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律法就诚然本乎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上帝的律法与上帝的应许是不是冲突的？不是，看起来是冲突的。上帝的律法是，律法和应许都是要把福气给人，但律法把福气给人是你要守才给你。那么应许呢，没有说你要守，应许就是我会给你。你跟你的儿子讲，如果今年你的成绩都拿 A, 我们暑假我带你去迪士尼世界玩。这是一个有条件的应许，或者说有条件的律法。今年暑假我带你去迪士尼玩，如果你的成绩是全 A, 你就没有权利就没有了。如果父亲对儿子讲，今年暑假我会带你去迪士尼世界玩，那就很棒了，那就不是有条件的。我不能说很棒或不棒，因为上帝都用这些方法，只是保罗在这里讲，神的应许是没有条件的。对我们来讲，神的拣选也是没有条件的。 out of blue 就他就是，我就爱你怎么样，我就拣选你怎么样。相对的也是这样，我就是弃绝你怎么样。各位，我们讲因信称义，重点在讲到说，我们不是凭着自己的行为守律法得称为义的，我们就是信了，信上帝的话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是要把荣耀归给主，我们要说我们自己是罪人，我们要说我们自己不配。那么因信称义往下面推，一定会推到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和呼召，也就是说上帝就是白白的，不是我们好，上帝就是拣选我们，我们就蒙恩得救了，这是上帝一个丰富的恩典。所以在旧约圣经就这样说了，雅各是我喜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神什么时候拣选了雅各，什么时候弃绝了以扫？是雅各考了状元，以扫被当掉了。以扫贪吃东西，雅各没有贪吃用脑筋，所以上帝拣选了雅各，弃掉了以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容易因为天生就有这样的观念，环境社会也是这样，我们拣选好的，我们丢掉坏的，我们拣选出色的，我们丢掉，我们弃绝不出色的。一定是以扫不好，所以上帝不拣选他，一定是雅各好，所以上帝拣选雅各。 No， 他们两个没有一个人表现出任何优点或缺点的时候，还在母腹的时候，善恶还没有做出来的时候，上帝就拣选一个弃掉一个。那对我们来讲，我们知道了，哎，我们是毫无良善就被拣选，我们就非常的感谢主。但是同时你也得记得，雅各不是因为他好被拣选，以扫也不是他恶被弃绝，神的旨意就是我要这样做。各位，你现在可以决定你还要不要继续信下去。我要这样做。让我们对上帝一切的安排口服心服的说阿们，那对我们是比较好的，但这不能强迫的啊。神的律法与应许不是冲突的，神的律法和神的福音不是冲突的，不是说律法很凶，福音很松，里面福音和律法都是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只是在用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要有谦卑的态度寻求上帝。律法跟应许不是冲突的，只是律法的特性是律法不能叫人得生的，因为不是律法不好，律法本来应该是叫人得生的。包括到今天，你怎么才能健康？吃出健康。怎么叫吃出健康？为什么你要吃这五谷杂粮的米？为什么你要吃这个健康那个健康的东西？你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营养的法则。营养的法则是这样。我想我们通常都知道，好像我觉得是这样了，好吃的东西一定不营养，营养的东西一定不好吃。我好喜欢吃冰淇淋牛排，那都不健康。非常健康的就是蔬菜水果，而且水果要不甜的，渣多的，越难吃的就越健康。这是玩笑话，因为下午比较容易打瞌睡。 律法本来是叫人得生的，交通的法则本来是叫交通活跃的更好，经济的法则是叫经济的市场能够更活络，健康的法则或健康的法律是让我们遵守了，不管是运动或饮食，让我们身体更健康。但是因为我们有罪了，所以法律，任何的法律结果就刚好相反了，因为我们不守这个法则，这个法则就定我们的罪了。你为什么胆固醇这么高？你不守法则，不守那个要多吃蔬菜的法则吗？法律很好，因为我们卖给罪了，我们是罪的奴隶，所以法律变成定我们罪的，法律变成没有正面作用的。当然路德加尔文还是说法律有正面的作用，法律的作用啊，路德加尔文或者改教家会提出来，第一个是神学的作用，我们讲社会的作用好了。法律定出来是叫社会上最起码还有外表的平安。什么叫外表的平安？这个法律不能除去男人的坏念头或者我们的贪婪的念头，但是法律呢可以维持外表的，不抢银行，不偷东西，基本上是这样外表的。因为法律，社会上的法律是不涉及到你人心的，那个有一个拉丁文叫做法不及心啊，法不进入你的心里，跟我们基督教刚好相反，跟我们圣经讲的刚好相反。圣经里是你外表没有犯淫乱，你心里犯了你就犯了，可是这不能用在社会上面的。没有一个基督徒警察可以抓住一个色眯眯在看别人的男人说你犯了淫乱罪，关起来。老天爷，我哪里有犯什么淫乱罪？我们的主耶稣说人看到妇女动一念就是犯了，你该死啊！另外那个你刚刚杀人了啊，你我哪里有杀人，你对弟兄怀恨就是杀人了。法律不管你内心怎么想的，我内心偷了银行1000万也没有人怎么样，可是在上帝的眼里就是看内心不是看外表的。那我们需不需要法律？我们需要法律，法律可以外表上维持社会的治安，这不能够让人在神面前称义，但这有它的作用。那么法律的第二个作用叫神学的作用，改教家说这个作用就是让人被迫到神那里去，就是神把他圣洁善良的法律写出来了，人不能遵守，但是人会有一个认识，不管多浅多深，会有一个认识，我糟糕哎，我达不到上帝的标准哎，我需要求助于耶稣。好，再说法律的第一个作用是维持社会上外表的治安，第二个是逼的人到耶稣那里去。那么加尔文还强调法律的第三个作用，就是他觉得法律对于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还是有作用的。路德比较少提到这方面啊。所以法律是叫人得生吗？当然基本上是叫人死的，被定罪的。那么义能够成本乎律法吗？不能，因为本来是守法就是义人，但是因为我们有罪了，所以我们不能守法，我们不是义人。22节，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些信的人。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圣经上清楚地写出来，这个圣经啊，几乎也可以，那只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表达，圣经让人都知道自己是罪人，你要得到福气，得到应许的福气，只有信耶稣啊，这个是 他讲的，如果我们要讲的再也是很真实的话，圣经的话当然是对的，但是再真实的话，你可以说神把众人都圈在罪里，神立下了这个法则，把罪人众人都圈在罪里，不但是我们都有罪，而且我们的罪使我们看到法律，看到圣洁善良制止人犯罪的法律，就更加激发我们犯法的脑袋了。就看到这里，我们一方面，如果我们讲得够清楚，各位听得明白的话，就是保罗实在很会写，保罗真的把我们人的状况写出来，但是我们看到这里应该也都是这个叹息啊，唉，最好的法律对我们人也没有办法让我们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幸好耶稣基督来了，神给我们另外一条路，就是福音的道路啊。第23节，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到以先，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因信得救的理还未到，理论上信心使我们得救，信心使我们得到上帝的应许，这个理来到是耶稣来了以后，也就是新约。事实上当然在旧约就有了，从挪亚亚伯开始就有信心的人，不过越在我们不懂事幼小的时候呢，我们越是被律法圈住啊，就是越是被管教的说一动做一动。各位，这有点像你开车，开车我们特别讲，好像姐妹倒车啊，对不起，侮辱女性了。姐妹倒车，哎呀，不太会倒，老师就会教你倒车啊，记得那个口诀啊，左边转几下，右边转几下。怎么样直的打直的就可以进去了，你就只好左边转向啊，碰到了，右边转向又碰到了，等到你伤痕累累的车身伤痕了有1000个以后，就很正常了，操练久了就习惯了，你不熟悉你就要念那个口诀了，倒车是这样，烧菜也是这样。看着食谱啊，这撒多少弄多少，等到你变老手了，闭着眼睛都知道倒多少酱油，倒多少盐。那么法律就好像是，对于越仔细的法律，越是对于幼小的人所需要的。法律是干什么的？法律是我们训蒙的师父，让我们越来越熟悉。我们到基督那里因信称义，我们就得拯救。我们就得心应手了，我们就称义了，称义就是被称为一个好的厨师、驾驶等等。多操练，我们就多得到哈。但这因信得救的理，既然来到，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了。这个讲的也是很重的一句话，我们不在师父手下了，意思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了吗？意思是我们不需要律法管辖我们吗？理论上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是知道了，我们是不需要了，但是实际上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时候在今生能够完全的听从耶稣的话，照着耶稣的心意做，所以今生我们都还需要律法。法律不管是食谱，我再说一次，食谱、倒车的技术或者生活中的任何一件事情，我们越是幼小，越是生疏，我们越需要仔细的告诉我们左转几下右转几下，撒多少盐，焖几分钟，我们越需要仔细。等我们越熟练，我们就越不在师父手下了，我们自己就会了， 我们自己越来越会了哈。那么二十六节，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意思是我们本来是需要遵守律法才能得到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但是当我们越认识律法，越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越知道这是没有，这是一条走不通的路。不是律法不好，律法很好，是我们卖给罪了。哎呀，感谢主，基督来了，基督来教导我们，基督来为我们成就一切的救恩，我们受洗又归入基督了，所以基督一切的美好都加给我们了。不仅是加给我们，而且我们在基督里合而为一了。不管是希利尼人、犹太人、自主的、为奴的，我们都成为一了。好，这也是基督教一个很大的贡献，或者基督教对人类平等很大的贡献。每一个民族大概都有一种种族主义的色彩，每一个民族都会觉得自己是最优秀的，别人是不好的。不管是中华民族、日本、日耳曼，大家都有这种罪恶的一种成分。那么但是基督教听起来是不好听的，但基督教他所表达的一定有这样的优点，就是天下乌鸦一般黑，或者是天下乌鸦通通黑，天下罪人通通罪，我们都是罪人。这样不让白人或者是任何一种人说我比你优秀，因为你也是一个罪人，不过你是个罪白人而已。那么大家都是罪人，那在大家都是罪人之前，我们还有一个教义也是导致平等主义的，就是大家都是上帝所造的，上帝造的都甚好，所以无论红黄黑白中哪一种人都是上帝所造的，都是优美的，堕落的都是坏的，都是不堪的。那最后一个也是一致的，无论谁相信耶稣都可以得拯救，都可以称义，都可以披上基督，这个无论谁愿意都可以来。耶稣耶稣，就是有一首圣歌嘛，无论谁愿意心靠主可来，大家都可以来，披上了基督，我们每个人都是小基督。这个是让社会上平等的一个不得了的一个观念。我自己看有一个电影叫做你往何处去，那么中文电影翻成暴君粉尘录，这是一本诺贝尔奖的得主，他描述初代教会的一个状况。他描述一个罗马的军官，很正直很高贵，他爱上了一个基督徒的公主，那么他跟他一起去参加聚会，他们都在地穴里面，在隐秘的地方聚会。那他们在深夜的时候聚会，免得被抓嘛，他去参加那个聚会，他说大家都唱出非常合一好听的歌啊，然后大家都与弟兄姐妹相称，然后大家都吃一个东西说这是耶稣的身体，喝一个东西说这是耶稣的血，然后大家好像都是耶稣身上的一体。然后等到近一点看的时候，发现这个人是我的奴隶，那个人是我的老板，那个人是什么，就这罗马军官非常的吃惊，怎么可能一个奴隶跟一个贵族是平等的，是兄弟姐妹，是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是都蒙上帝所爱的。就他非常吃惊，他也非常的生气，当公主接受一个奴隶给他的一个礼物的时候，他说你怎么可以跟奴隶那样称兄道弟呢，你是公主诶。公主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各位，我们这个信仰因信称义的道理 和跟这有关的拣选的道理都有很好的社会上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更加不自大，更加互相尊重，成为一了。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是承受应许的。好，我们休息一下。